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继续看以赛亚书，我们会看36到37章。刚才姐妹先帮我们读了36章，我们先一起做一个求圣灵光照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以赛亚书赐给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光照我们，求你也借着先知的话，也是你自己的话，这样真实的故事，来把你对我们的心意浇灌在我们身上。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
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退敌救民的神。有时候基督徒会面临艰难的处境，当然非基督徒也会，我们基督徒会被这个世界的压力、谎言、扭曲的价值观围困，要求你随波逐流。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似乎就在冷笑地挑战我们一个问题：你的神能救你吗？不光是个人，还有我们神的教会，从古至今也常常面临着逼迫、危险。那些逼迫者似乎也在挑战神的儿女同样的问题：你们的神能救你吗？你们的神能救你们吗？不如抛弃他吧。今天在以赛亚书的36到37章，我们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并非神话。我们来看36章1到2节。西西家王14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01年，我们中国的春秋时期，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挑布地的大路上。希望我们都能看着自己的圣经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PPT 上这一个地图。亚述帝国它在犹大的东北方向，当时巴比伦还没有兴起，然后西南方的埃及也是一个传统的大国，但这个时候的亚述是当时兴起来的世界头号强国。那么亚述它沿着这样一条红线一路向西南侵略，这个时候他已经消灭了犹大北部的亚兰，就是现在叙利亚这块地方，当时也是一个强国，亚兰已经被消灭了。同样这里的泰尔，也就是推罗，我们之前讲过以赛亚书23章预言推罗的灭亡，还有北国以色列首都在撒玛利亚都被他消灭了，他正是不可一世。那么现在他又来到了西南海岸的，他把腓力士那个非常强悍野蛮的民族同样也消灭了，现在最后来到了犹大，来攻击圣城耶路撒冷。这里说他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根据亚述国的史书记载， 当时已经攻下了犹大的46座城，然后亚述王从哪里呢？因为他先攻下了西南部的非利士，然后是从拉吉往耶路撒冷这样一个方向来进攻。所以经文中说亚述王从拉吉，王是停在拉吉，但是他先差遣他的先锋，他的一个大将拉伯沙基率领大军从拉吉前往耶路撒冷，兵临城下，到西西家王那里去。这个大将呢，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好，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点背景，或者我们来思考，那就是敌人为何会来攻击。我们看表面的原因是犹大国不再臣服亚述，然后亚述呢，我们说他已经攻占了很多的国家，他作为头号强国，当时也没有什么联合国安理会，对吧？他要维持和提升他的霸主的地位，所以他一定要来教训一下这个不肯臣服他的犹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些深层的原因。首先从犹大国的角度，犹大因犯罪受神的惩罚，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罪神要审判。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看过，从君王到臣民是怎样的犯罪得罪神。第二个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或者对某些人来说也是无辜的受苦，比如说先知以赛亚，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但是他肯定也会在这样的战争中受到的牵连。有些人是被亚述的罪伤害，亚述的侵略，他的贪婪野心，还有甚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行义受苦，行义也会受苦。为什么这么说呢？西西家他其实是专心倚靠神的。西西家的父亲叫亚哈斯王，这个王他不信靠神，所以亚哈斯当时为了抵挡当时的侵略者是谁呢？是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他为了抵挡这两个国家，他就与更东北方远方的亚述结盟，这个在外交上叫什么？远交近攻。结盟一个远方的大国，来快来帮我，然后亚述就来，好好好，我来帮你，把亚兰和以色列消灭了。然后呢，唇亡齿寒，顺便把你也消灭，对不对？所以这是他的父亲亚哈斯不信靠神，他很恐慌的，他去与亚述结盟。而到了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在列王记下18章7节有记载，列王记下18章7节他说西西家是谨守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所以他背叛了相当于父亲和亚述的那个盟约，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叛徒的行为，这是他离弃了依靠这个世界的强权而归向自己的真神。所以我们说西西家其实是做了一件对的合神心意的好事，但这样一件好事为他引来了苦难。当然这里感觉有一点复杂，对不对？就好像 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它的原因当中是混杂的，有这三方面混杂的原因。那我们想一下，其实我们受攻击、受痛苦，也可能会有这样三种的原因。你可以想，你遇到的某一个苦难，可能有这其中的一种，也可能有两种以上的混杂，因犯罪受罚、无辜受苦和因行义受苦，都不奇怪。我们不要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通？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要行他的大事，神要施行审判和拯救，并且显出他才是独一真神。我们等会儿会看到。然后这两章36到37章呢，记载了亚述大军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先后两次发出恐吓。第一次，首先是在城下的恐吓，我们马上会看到。然后西西家王呼求神，神对他有一个回答。第二次的时候，亚述王是通过送信的方式恐吓西西家，再次呼求神，神再次回答他。在这两次当中，亚述都不仅是藐视和恐吓神的子民，而且也藐视和挑战他们的神，我们的神。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次，首次的挑战神。他们在城下发出了一个恐吓，这从军事上叫什么呢？攻心战。攻心战，我来读一下以赛亚书36章2到3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布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布沙基。西西家王的三个大臣就出来。我们在看到很多军事当中，一般会有先叫骂一通，对不对？声讨对方是怎么怎么样，然后说自己怎么正义，然后恐吓对方赶紧投降吧。而且这里亚述并不是一个空口的恐吓，他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所以这样一个攻心战是确实是很有压力的，他可以瓦解对方的斗志。那么如果敌军因为害怕直接投降，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更好了。即便对方没有投降，但是这种攻心战一般会怎么样？也会减弱对方的斗志，已经吓得半死了，攻打也更容易，对不对？那我们具体来看，他是怎么样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专业的攻心战？敌人不是吃素的。第4到第10节，我来读一下。拉布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所以他首先说，你们能依靠谁呢？他举了三个方面，真的是刀刀致命。首先说，你休想依靠自己。接下来说，休想依靠埃及。因为这个时候西西家其实也到埃及去求援了。第七节更深一个高度，休想依靠你们的神耶和华。接下来的三节仍然是与前面对应的，它这都是非常完整严谨的一套这个攻心的词。首先他再次藐视犹大的军力，他说，借你2000匹马，你也没那么多骑兵，借你2000辆坦克，你也没几个人会开。这不只是狂妄，也确实反映了双方军力的悬殊，他是有底气的，对不对？然后他也藐视埃及的军力，说我很快我就要去踏平埃及了，你还求他干嘛？然后他两次来藐视耶和华，他也想把人内心中唯一最后的那个稻草，我要依靠我的神，他也要来攻击。他说你依靠那个耶和华是不行的。比如第七节他说，你们的西西家不是把犹大各地的丘坛祭坛都拆了吗？让你们直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敬拜。他意思说把那些丘坛祭坛拆了，这不是得罪耶和华的吗？耶和华怎么会帮助你们呢？我们看到这个亚述很厉害啊，他的情报工作做的也比较到位，确实西西家做过这件事情，但是亚述的情报要么不准确，要么就是在这里故意曲解。西西家做的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他是按照圣经的摩西的命令，他是把其他地方的祭坛拆掉，要让大家专一的到耶路撒冷神的坛前来敬拜，神的圣殿来敬拜。然后第十节亚述藐视耶和华，他表面上还是讽刺似的，好像高举耶和华。他说，你们不是敬拜耶和华吗？你们知不知道是耶和华叫我来打你们的？是耶和华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哇，更加的可怕的一个说法。但是他是在妄言，他是在妄称神的名。哎，我们知道神确实使用亚述，甚至可能也跟亚述说过话。使用亚述干什么呢？来惩罚北国以色列、亚兰以及推罗等等各国。我们上次看到过，在推罗人怎么样，依靠自己的财富，对不对？海外殖民地依靠自己的军力，但是唯独不依靠耶和华神。所以神使用亚述来消灭这些国家，但是亚述他却狂妄要来消灭犹大。神有没有吩咐他消灭犹大？没有。在以赛亚书10章5-11节，神曾经说什么？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所以是亚述自己的狂傲要让他来攻击当时非常敬虔敬畏神的犹大。然后11-12节，我来读一下。以利亚进舍伯纳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的。这是当时的一个外交语言。 他说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什么？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这里十一到十二节，他们是企图用恐吓来击溃犹大军队甚至民众的心理防线，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城市被围困、粮食断绝的时候，真的会有吃自己粪喝自己尿这样的境况。然后十三到十七节，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他特别就是偏要用犹大言语说，你们当听犹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这里他们是在怂恿犹大军民投降，被我掳去到其他地方，你仍然可以种地吃饭。有时候世界的声音对我们说，信靠你们的神会灭亡，赶紧来投靠我才能存活，是不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宣告和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的宣告给以色列人的选择刚好是相反。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北国以色列就是这样灭亡，南国犹大在150年后也是这样灭亡。所以神的话是说，遵从神我们得以存活，侍奉别神必然灭亡。这样两个声音是相反的，弟兄姐妹。好，十八到二十节，我再来读一下。他是怎样的藐视耶和华？他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确实，对亚述王来说，大家想一下，他假神看得多了，对不对？胜过的多了，国家也灭得够多了，他很容易骄傲，他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看明白了啊！你们所谓的那些神不过都是人捏造出来的嘛，各种宗教不过都是精神鸦片嘛。他不知道他能胜过那些假神，能顺利的攻下那些城池，是因为真神使用他作为工具来刑罚那些拜假神的人。那么他现在骄傲地认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甚至可能会以为自己就是神了，或者说自己的神尼斯洛是真神。那么历史上有很多称霸一时的人也是这样，甚至自以为神。所以我们看到以上这一段攻心战 从各个角度，冷嘲热讽加上威逼利诱。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经常受到来自世界、来自撒旦的攻心战？比如世界要我们随波逐流，撒旦会引诱我们的怒气去发作，或者用他的谎言让我们消沉，让我们怀疑神。我们心中的城池有的时候觉得快要被那个强大的敌人攻下来，甚至可能已经被攻占过好多次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就向神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多有信心，而是因为他是真神。你去求一个假神，不论你多么的虔诚，很遗憾你求错了。但是他是真神，我们求他，他的恩典就能把撒旦击退。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内心的情绪非常的负面，然后赶紧呼求神，抓住神，心情就平静下来，从非常的负面重新翻转到积极正面。你如果去细想一下这样的转变，就能知道那就是神迹，是真神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的攻心战有没有成功呢？感谢主，没有。在21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王是这样吩咐的，百姓也这样做了。百姓没有被吓倒，而是听从了王的吩咐，保持了静默。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初步的美好的表现呢？首先，这是有时代的信仰基础。犹大百姓在西西家王和先知以赛亚的带领下，正处于一个信仰复兴的时期，所以他们信靠神。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基督信仰也处于一个复兴的时期。另外，西西家他战前动员的时候，鼓励百姓来信靠神。在历代志下32章6到8节，同样也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我来读一下，当时说西西家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今天神也在对我们说同样的话，他也在鼓励我们，不论你处在怎样的困境中，神都用他的话鼓励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然后我们来读一下22节，36章22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胡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他，所以城府就把这件事报告给西西家王。然后西西家怎么样呢？他呼求神。37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胡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 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所以王在急难中，他就先呼求神，他通过先知求告神，这是对的。所以神就回答他，在6-7节，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他带着刀要来杀犹大，对不对？但神说他自己要倒在刀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回答中有什么慈爱的安慰，他说不要惧怕，对不对？他也有确定的应允，会使亚述退兵。当我们做蒙神喜悦的祷告的时候，神也都会给我们有这样的回答。然后我们来看37章的8-35节，是亚述的再次挑战。第8节，拉伯沙基回去。请注意哦，这里他回去了，先回去怎么样向王汇报，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打耶路撒冷。他说不急，反正你已经是问中之鳖了，我回去先向我的大王再请示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打呢？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原因，神没有允许，对不对？他就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我们来看这个图上，亚述王原来驻守在拉吉，现在已经在攻打利拿，也就是离耶路撒冷更进一步了。原来好像在松那个加兴，现在已经打到松江了，快逼近上海市区了，就是这样一个打个比方。原来他早听见，就是这个大将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为什么离开拉吉呢？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古实当时是好像是这个隶属于埃及的，是在非洲，也就是西南方向，可能已经收到西西家的信，所以出兵要来救援了。那么亚述王有点慌了，他就在拉吉坐不住了，他就赶紧就开始攻打利拿。然后呢，他一边要攻打利拿，一边就告诉这个大将拉伯沙基说，你再啊，不是让他本人，是让那个送信的人再去送一封信，赶紧再去恐吓一下西西家王，继续攻心战啊。那么上次是城下的恐吓，这次是怎么样，送信，直接送给西西家王，送信的恐吓。9-13节，我来读一下。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擒贼先擒王，对不对？所以他要给王送一封信。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拜假神的王的话，你心里可能真的会没有底气，那些王都拜各自的神，现在早就被不是砍头了就是被掳走了，那我是不是要心惊胆战？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两次恐吓中，都不仅藐视了神的子民，也直接的亵渎耶和华这位真神。前一次是对百姓说不要听你们的王欺哄你们，这次直接对西西家王说不要听你的神欺哄你，他更进一步更直接的亵渎神。在历代志下的32章19节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他们就是亚述，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别的神不行，你们的神也不行。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其他的宗教迷信都曾经被推倒，人以为基督教也类似，当时的口号是要消灭基督教，但却不知道我们的神与别的神不一样。当时的真信徒没有被吓倒，反而因着各样的逼迫更坚强，教会没有被消灭，反而被神炼净并且不断增长。有人说我们建国以来的教会的增长速度是世界教会史上最快的，从大概几十万到现在的几千万。那么今天神还要继续保守拯救他的子民，你信不信？在这样的恐吓之下，西西家王他有没有心理崩溃？感谢主，他再次呼求神。14到20节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祷告，愿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祷告。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时候敌军怎么样？更近了，是不是？但是王的祷告却显得更有信心和力量，因为他清楚地认识神的身份，他也已经部分的经历过神第一次的应允，而且他求神拯救的动机不只是这城得解救，而且是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那么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应验的时候，正是信心受考验的时刻，对不对？神第一次答复的时候，我们稍回顾一下，他说我必惊动他的心，已经应验了，亚述王的心已经有所惊动，他要听见风声，现在也应验了，他听见了古狮王出来的风声，然后他就归回本地。请注意，这里尚未应验，敌军反而更近。然后我必使亚述王倒在刀下，也还没有应验。神已经开始工作了，弟兄姐妹，但是关键的一些步骤好像还没有应验。此时我们是否像西西家一样有信心平安，能继续迫切的呼求神？他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因此神就应允他。我们再来看一下，呼求神不等于别的事都不能做。西西家同时他也做了修城墙、 造兵器等等事情，在历代志下有记载。关键是说，做任何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关键都是依靠神。然后我们来看神的回答，在21到35节，这也是神一个非常美好，然后看上去非常不着急的一个回答。这里已经火烧眉毛了，神却用一个很长篇的一番话先来论一番亚述。我们来看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请注意，因为神喜悦西西家的祷告，他就主动的答复，急着派人去王宫里答复，并且大大的应允。他怎么说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服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用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我们刚才说了，神本来是借着亚述来审判列国，审判他们拜偶像等罪。亚述因所向披靡就狂傲，来攻击犹大和攻击神，因此神要审判亚述，同时拯救犹大。从30节，神改成对以色列人说，刚才是对亚述王说的审判，现在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拯救。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里说，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因为耶路撒冷城周边的农田可能都已经被攻占或者荒废了，他们今年没法收割，然后今年播种的时间也过了，明年也没法收割，但是明年播种，后年就可以吃了。什么意思？亚述大兵要退兵，对不对？最后我们来看最后几节，是神出手，36到38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我们看到一部正常的人类战争，一段战争他可以写两本书的，对不对？这里神出手的时候只有一句话，他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我们看到这里在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王。神似乎是迟到的，但是最终他说话了，他也得胜了。神一说话就应验，神一出手就得胜。他派天使杀了亚述185000人，杀了所有的精锐骨干。在历代志下有记载，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可能他们只剩了一些老弱残兵，那些柔弱的好像反而有福了。亚述王他就满面含羞的回到了本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审判与拯救，一夜之间一举两得，神既审判了亚述又拯救了犹大。我们在以赛亚书中这是两个贯穿的主题，审判与拯救。这里的审判我稍微解释一下，并不是说我们说法官要审判一个案子，对不对？这个人可能是无罪释放，哦，可能是有罪判刑。这里圣经中很多时候讲审判，它指的是审判这个人是有罪的，是要定罪降罚。因为圣经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是不是？如果没有耶稣的拯救，神的审判给我们带来的都只能是降罚地狱。好，然后十字架其实也是既有审判又有拯救。我们说十字架是耶稣救了我们，对，但只是拯救我们一切愿意信他的人。对于那不信他的人，十字架就是审判。神的儿子为你预备了这样的拯救，你仍然不接受，要犯罪悖逆，等候你的岂不是审判吗？在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是既有审判又有拯救。我们唯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能够得着那最终完全的拯救。我们稍微来回想一下，在圣经中退敌救民这样的类似神迹其实也还有很多，比如过红海，比如大卫杀死歌利亚，比如以斯帖记，都是在看似绝境的时候神让他们有大的逆转。当今的时代也可以，我们应当学习西西家以赛亚那样去信靠神。有一位家庭教会的领袖李天恩牧师，他在1975到76年的时候，他后来讲有一个见证，他已经与几个牧师一起被关了很长时间了。75年的时候就要准备要处决这几位传道人，杀鸡儆猴。一开始定的是75年的秋后问斩，然后当地弟兄姐妹迫切祷告，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所以当地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当地干部就临时决定推迟，推到1976年的春节再问斩。但是1976年年初又发生一件事情，全国性，然后就从春节推到了76年的秋后。结果没等到76年秋后，那段历史就结束了，四人帮被粉碎了，处决计划被搁置，这几个人也就被释放了。李天恩牧师是前几年在上海去世，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也去过他的追思礼拜。所以罗马书8章31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么戏剧性的神迹，而是看似很普通的一些做法。神通过万事互相效力，通过我们肢体互相帮助来成就他的拯救。 也有人会说，也有一些没有神奇拯救的例子，对不对？是的，连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请允许我快速的举三个例子。一个是约柜曾经运到战场，他们以为神要拯救了，但反而约柜都被掳了，是不是？不是神没有拯救的能力，而是神要惩罚当时以色列人，表面好像尊崇约柜尊崇神，心里背逆神这样的罪，同时是按照神的方式而不是以色列人以为的方式来惩罚了非利士，向非利士显出谁才是真神。犹大的末代国王西底家，就是西西家的后代，因为犹大长期的不悔改，在西西家之后他们又堕落，对不对？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机会，所以最终是等来神施行的审判，因此后来神就不再救这耶路撒冷城脱离仇敌。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就真的来攻击这个城，攻陷了这个城，烧毁了神的圣殿。还有当我们即使为义有时候会受苦，对不对？甚至受死，像斯提凡那样的殉道，这不是神不能施拯救，而是他被接回天家也是好的无比。所以神有时候施行神奇的拯救，有时候看似暂时没有施拯救，他的膀臂是从未缩短，他永远是那位大有能力公义和慈爱的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主权，我们只管信靠顺。不好意思，今天稍微有一点长，请大家继续坚持。好，我们有一个对比，那就是基督的救赎与得胜。当罪人被撒旦攻击，被罪围困的时候，好像耶路撒冷城一样陷入困境，无力自救，神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怎么样，彻底击溃了撒旦的势力，就像那个天使降到营中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击溃了死亡的权势，救一切信他的人脱离罪的困境，脱离地狱这一结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一切的困境中，不论是疫情、经济的困境、你工作的困境、家庭的困境、信仰的逼迫等等，我们都相信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也已经与基督一同得胜，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这个已经得胜的事实是将逐渐的显明出来，直到世界的末了完全的显明。我们有了这样的拯救的好消息，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分享出去，我们也应当感恩、谦卑和谨慎，不要像西西家一样。为什么？西西家这次蒙拯救之后，还有他一个大病得到神的治愈之后，他后来就得意忘形、骄傲自大，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他的财富，最终导致被巴比伦灭亡。在一切的困境中，我们都能够与基督一同得胜。最后的小结，我们用四个问题来回顾一下这两章。第一个问题，谁才是王？我们在故事中看到一位不可一世的亚述王，以及他背后的假神尼斯洛，其实就是背后的假神撒旦。但是最终我们看到，只有耶和华神才是退敌救民的独一真神，是那位掌管天地的真正的王。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依靠谁？真神还是假神？这个世界常常在像亚述一样对你说，不要被你的神欺哄了，来投降我吧。弟兄姐妹，愿这位大能又慈爱的神能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第三，谁当惧怕？在这个故事中，一开始的时候似乎犹大应当大大的惧怕，对不对？兵力那样的悬殊，我们听到教会受逼迫，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这个逼迫还会越来越严重，似乎我们也应当惧怕，我们是多么的柔弱，被边缘化，我们手上的武器似乎只有祷告。 但是究竟谁才当惧怕呢？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我们。万军是指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军队，还是依靠假神的仇敌他们当惧怕呢？第四个问题，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神能救你吗？愿我们能蛮有信心的说，他能。最后，我们以这些经文来结束，是以赛亚书的25:9。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你，你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脱离了死亡的权势，你也在我们信主的生命当中为我们彰显了你一次又一次拯救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奇妙的神迹，让我们能越来越信靠你，我们不惧怕，我们可以放胆向仇敌宣告说，我们信的是真神。主啊，你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你，我们也等候你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为我们彰显那完完全全的得胜的荣耀。我们就因你的救恩欢喜快乐。主啊，赞美感谢你，求你继续赐更大的平安喜乐得胜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